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今天文章题目是《中德大法脱苦海，一心一意传真言》，作者韩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0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1961年出生，2007年7月从中国东北来到韩国，之前任机关公务员，现已退休。1969年寒冬腊月，协党以执行政策为借口，命令我们一家十口人立即去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家里只有爸爸一人上班来维持生活，每天都吃不饱，上顿不接下顿。从那时起，我就经常神经性头阵痛。12岁时视力明显下降，配散光近视镜1000度，视力也只能达到右眼 0.4, 左眼 0.6。1985年6月生完儿子后，又突然得了结肠炎，上吐下泻，逐渐体重由50公斤下降到30公斤，双手心开始破裂出血，体内只有 3.5 克血色素，加上犯妇科病时腰痛的恨不得得趴着走。祸不单行，儿子刚满百天后，公公得了半身不遂，昏迷一个多月才醒过来，不能自立。婆婆有心脏病，勉强能自立。更不幸的是，儿子3岁时又得了传染性乙肝型病毒，丈夫因精神压力太大，患了心梗、高血压，住进了医院。我的精神快要崩溃了，常常以泪洗面，有时憋得喘气都很困难。因过度流泪，眼底干燥、疼痛，右眼萎缩，看不清东西。我28岁的时候，右眼已基本失明，知名的眼科医生说，如果不天天吃药，恐怕左眼也很难保得住。我白天上班，晚上得在医院照顾家人，照顾全家的病人。我自己连一粒药都买不起，天天以泪洗面，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俗话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1997年9月，我喜得法轮大法，同修给我带来了一本师父的悉尼法会讲法。打开书，看见伟大慈悲的师父法相时，不知不觉地流泪，止不住地流，一直到读完。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那一瞬间，我好像清醒了，懂得我与真善人三个字的关系，内涵与其博大的精神，懂得了什么是正念、正法理，师父把我从苦海里捞出来，指明了方向。不知不觉间，胸口窝里的硬东西掉下去了，感觉全身就像个空桶子一样，轻松快乐，心情也舒畅了。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知道，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全都变了，真的是脱胎换骨，无言可表。我双手合十跪拜，叩谢师父，连声大喊三遍，我有师父了。我去同修家学练功动作时，刚开始就转呀转，好像几米仪器，越转越快。练到头顶抱轮时，好像从头部往脚底下灌着热乎乎的血，脚底好像踩着烧红的铁板，站也站不住了，小腹又胀又疼，转得脑袋都晕了，满身的汗水一直往下淌，眼看就要晕倒。同修说，师父已经管你了，给你清理身体呢。当时排出怪气味的满满的一便池灰黑黏的东西。第二天上班，我早晨没吃一口饭，但觉得身体很轻松，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我一样轻飘飘的，不知不觉的就到了单位。真是神奇啊，简直不可思议。我既感动又感激，对师父说，师父，救我命的师父啊，今后无论天塌地陷，弟子也会兼修到底的。师父，请您一定要牵着我的手，带弟子回真正的家园。学法练功不到几天，没吃一片药，没花一分钱，顽固的疾病全都不愈而飞。从那天开始，我天天无忧无虑， 生活的轻松快乐。我努力弘法，希望众生都像我一样美满幸福。虽然1999年7月20日开始，江某某流氓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但在伟大的师父慈悲保护下，同修们的相互配合、帮助和鼓励下，多次有惊无险。第一部分，韩国老板亲眼见证的神话。2017年1月份，我去一家自助餐店打日档，72岁的韩国老板说想长期雇佣我，因为看我是个特别好的人。我说，对不起，我得休息两个月去弘法。老板开玩笑地说，弘什么法？连活也不干了，钱也不挣了，真是不可思议。我给他介绍了法轮大法和真善神，并告诉他，我全家曾被病痛折磨，我才28岁就想过放弃人生。修炼法轮大法后，没过几天，没花一分钱，顽疾的绝症都好了，到现在无病一身轻的。还讲了邪党的迫害等等。海外的同修们用巨大的努力和付出，开创了这么好的修炼和弘法环境，所以每年这时我都不上班的。老板听后说，这么好的功法啊，从来也没听说过，那么弘法结束后我给你打电话，你一定要来啊。两个月后半夜快12点时，老板突然来电话说，你明天能来上班吗？经双方协商，我被雇佣了。我们的自助店是利用另一家酒店中午不营业的时间，所以早晨得把前一天下班后送到仓库的所有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等东西全都搬回来，大部分放到地面上，所以干活时确实不太方便。2017年12月份，一天上午10点多，我不小心滑倒在餐具边，当时也就觉得头晕了一下，就接着坐在板凳上擦菜，看地面上有红色的水珠，然后我看见胸前围裙上也有不少，心想这是怎么了，顺手摸下额一看，满手心都是血，还往下淌呢。我赶紧抖着围裙跑去卫生间，照镜一瞅，耳垂前面已经断裂，只剩后部位连着的一点一层的肉皮，耳垂肉已耷拉着。我立刻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一边用大拇指轻轻把耷拉的耳垂的肉往原位按，一边真心诚心地求师父，师父啊，快快救救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吧。修炼中弟子虽然有很多的执着与漏，但也绝不允许旧势力钻空子迫害我，不但给大法抹黑，而且给顾客带来不便，造成不好的影响，给店主带来经济损失。这时客人已向店走来，我焦急地把手一放，发现耳垂真真确确地粘连上了。我流着感恩的泪感谢师父，因血流得太多，擦也擦不净，只好找72岁的厨房长帮我擦一下。还没等擦呢，一看我就吓一跳，马上含着泪问，这是怎么回事？没等我回答，大声喊，老板快来快来，出大事了，快来呀。老板和前厅组长等人马上跑过来，老板一看，吓得告诉组长，快去药店买消炎止血药，然后拿起电话要拨119急救车。我说，没事没事，您不经常说我的师父总帮我吗？真的有师父法身看护我，帮助我承担巨难，保护着弟子啊。老板说，怎么像刀切的一样，流血过多，这不行，咱们快去医院先缝上吧，要不然幼儿就残疾了。我说，您看看，不是粘连上了吗？一点也不痛，还冒着凉风呢。顾客也来了不少，咱们快干活吧。他们看我的表情跟以往一样，仍笑呵呵的，就盯着我说，太神了，简直不可思议。午餐时大家都很惊讶地说，你们法轮功真厉害，太了不起了，也太神奇了。我们都是从祖辈开始信主的，也都很虔诚，但从没见过这样的，与你们法轮功是比不了的。今天从您身上，我们亲眼见证了神言、神奇、神迹。 您就是我们亲眼见证的神话啊，真的好好谢谢您的伟大慈悲的师父啊。老板回家后把今天的经过讲给了家人，晚上7点左右，老板儿子给我发信息说，真对不起，因为我家厨房条件极差，给你造成了这么大的痛苦，流了那么多血，全家都很心疼和担心，但您一句怨言也没有，还一点也没耽误我家的生意，让您受苦了。我们全家正为您祈祷，求上帝一定要保您平安无事。我回复说，谢谢，是我不小心摔倒的。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努力提高道德品质，做更好的人。慈悲的师父为弟子承受了巨难，多次有惊无险，平安无事地渡过难关，请你们放心吧。老板儿子回信息说，我们全家谢谢您的师父，谢谢大法师父。第二天早晨上班刚开门，他们就围着我看，看我耳朵已消肿，基本恢复正常后都惊呆了。连声说，你师父真伟大，真慈悲，谢谢李大师，你的师父是真正慈悲的活神啊。他们知道我无论风吹雨打，天寒酷暑，每天都早晨4点多起床，背着4米长的双层练功用横幅、录音机、真相小册子，骑15分钟的自行车到练功点练1至5套功法后，收拾完了直接坐地铁上班，到店里快9点，有时全身被大雨淋湿，还在淌水呢。那时老板会帮我把横幅晾干，湿透的衣服不知何时也都干了。因我刚参加天国乐团，每天下班后需要去练乐器，到家时已是晚上11点半左右。每个周六周日还去客运站摆展板讲真相，他们觉得我很辛苦，每天早饭都是他们摆好的，都夸我不多言不多语，任劳任怨，善念善行，人正心态也很正，最脏最累的活儿都我干等等。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我想做真正的练功人，以善言善行对待一切，对常人心生怜悯，开启他们的善念，而不会以怨抱怨，愤愤不平，每时每刻都有修炼的因素。第二部分，全市最佳最亲切的便利店。2018年4月，我被聘用到现在工作的便利店，位置在步行街的十字路口，现顾客 70% 是中国人，右侧胡同是个吸烟处，流动人口比较多。我的韩国同修老板对我说，只要有讲真相、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弘法活动时，咱们停业也得去参加。我自动选择上夜班，想利用白天时间去弘法，夜间店里顾客少时，还可以发大纪元报纸、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每天顾客平均达900人左右，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顾客，我们都很耐心、很用心、很热心、很亲切地给予服务，所以回头客比较多，即使疫情爆发也没带来多大影响。室内还放普渡祭祀音乐。我们是修炼的人，不但要修好自己，而且是带着救度众生的使命。2020年1月初疫情爆发时，老板就和我交流，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是为了救度更多有缘的众生的，那么咱们也得利用这个便利店的优越条件增加弘法项目吧。在同修的帮助和配合下，首先是门口玻璃前后公用取款机上边和正面窗户都贴上疫情凶猛自保妙方的单张，内容是 在天灾人祸面前，权力、地位、财富都不值一提。神佛看人心，只要敬天信神，会躲过灾祸。疫情中请务必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把这九字真言告诉您的亲朋好友，让更多人在难中能保命。正想准备在外边放真相广播，说来也神奇，当天晚上有位顾客把他的录音机放店里走了，等了好几天也没来取。我和老板都悟到了，真的救人急呀。师傅点化我们快点播放真相广播，让有缘的众生快快明真相，得福报，多天灾，保平安。老板顺手把店里规章制度上加了一条，第一项就是早晨开业时必须把真相资料架放在店前播放真相。第二天下午8点接班时，我看到有顾客在照相，有人静静听录音广播，也有的人询问真相内容等等。激动的我和老板也用手机也照相，一看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是金光闪闪的，那心情真实难以言语。从此自取真相资料听真相三退的众生越来越多。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有一天晚上10点左右，有位40多岁的男顾客慌慌张张的一边推店门一边很激动的进来，双手合十鞠着躬连声说谢谢姐姐。我问谢我什么啊，他眼含着泪声音很低沉地说，大姐呀，您给我做了三退，我才保命了，可惜我的好朋友他丧命了，生下怀孕9个月的妻子，我俩上个月一起开车去办事，途中出交通事故了，对方给补偿1亿元的抚恤金，那有什么用呢？听他这么一说，我愣了一下，他马上说，姐，你忘了2个月前我在外边听了一会儿广播真相，进来后您诚心地劝我说三退能保平安能保命，又讲了天安门自焚的骗局，你们修炼做好人却被邪党镇压残酷迫害判刑，甚至不打麻药活摘人体器官等，明真相后我才三退了的，我还告诉姐我哥俩是在这附近开串店的。他这么一说，我还真是想起来了，他双手合十谢我，我说别谢我，咱俩一起合十谢谢慈悲的师父，是师父救了你。2020年6月，一天凌晨2点，有一对很文雅很英俊的年轻人进店，男士把钱递给我后急忙说，我要买一本转法轮书。我认为听错了，问他要买什么，他说想买一本转法轮，顺手把钱给我了。他前2天路过这里听了真相，所以今天特意过来想买一本转法轮。他是位比较有名的歌手，我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什么，讲了三退保平安，他马上用真名做了三退。第二天晚上10点，他激动地用双手捧着宝书转法轮鞠躬说谢谢姐姐。我说咱俩谢谢师父吧，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看我有助世正法救人的心，于是把有缘人引到了我们的身边，师尊给了我这么好的修炼环境和机会，我一定要好好珍惜，所以我告诉自己什么也不要想，也不要任何负面思维，一定要好好学法修好自己，善念善行都是正念正行，我会抓紧时间认真讲好真相，救度众生，兑现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请听文章，突破自我，把不擅长的事做成功。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1号。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一名居住在日本的华人大法弟子，小时候随父母一起出国，在日本开始修炼，至今已经快10年了。以下是我的修炼体会，如有不正确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开始修炼，因为种种原因，我总是和修炼的机缘擦边而过。我正式得法是小学毕业的时候，从小学6年级开始读转法轮。当时我发现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文章并不难，可是内容是别的书上看不到的。逐渐通过学法和练功，我的学习成绩也在提高。上小学时，我的考试成绩不太好，尤其是国语课。当时我一直上日语补习班，和同学交流有时都听不懂对方说什么，考试成绩就可想而知了。学了大法以后，我的学习成绩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得法几个月之后，进入中学的第一次考试，国语课考了满分。得法后，我的身体也比以前更加健康。以前每年冬天，我都会得鼻炎，需要吃很多中药，而且要连续吃几个月。修炼以后就再也没得过鼻炎，也不用吃药了。此外，从小就有的晕车的毛病也不翼而飞，以后我几乎再也没有去过医院，也不用吃药了。中学2年级时，我在睡梦中看到了一个景象，我在某个地方讲真相，道路两旁有很多大楼，走着走着，我来到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大厦前，发现好像是邪党的大厦，门前站着两个恶警挡住我的去路。我想里面还有很多人，我得救他们。当时我也没有太害怕，没想太多就闯进去了。回想起来，那可能是在考验我有没有勇气讲真相，在中共开动国家机器迫害的情况下，敢不敢走进来。从小学开始，同一个班里有一个很强势的女同学，力气很大，脾气也很大，我身为男生有时也会被欺负。在一次睡觉时，梦见在考试场上，那个女孩坐在我前面，她在写东西，一不小心把橡皮打掉在地上，我帮她捡起橡皮还给了她，可是她不但不感谢我，反而骂我。我没动心，只是笑着把橡皮递给了她。醒来后恍然大悟，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到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原来是这样。这次经验使我体验到大法的威力，而且以后那个女生再也没有欺负我。通过修炼，我懂得了如何与人相处，并且发现现在社会上的很多观念都是不正确的。有一次道德课上，老师问，如果你们和家长发生冲突，比如想要的东西不给买，你们会怎样呢？班上的同学们一致的回答，会和家长吵架，一定要得到自己想要的。而我当时没有说话，老师就问，你是怎么看的呢？我回答说，我不会和家长吵架，而是心平气和地解释为什么想要那个东西，毕竟是家长出钱，如果家长实在不同意，那就作罢。当时同学们都很惊讶，我们在学校学的功课里就有关于青春期的内容，书中引述专家的话，说反抗家长是正常的，所以当时很多同学和家人的关系都很紧张，矛盾很多。老师听了我的回答，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要是有你这样的孩子，家长就能省心了。 第一部分，在面对面讲真相中提高心性。2017年9月，我和同修参加在京都的一次讲真相活动，那是一个国际医学会议，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和研究人员参加。同修在会场租了一个展位，还有同修在会场外发传单，特别是还有来自台湾的同修帮助，讲真相的效果特别好。我们的展位正好是在一个通道上，与会人士络绎不绝地从我们的展位那里走过，而且很多人会走过很多次。在上午讲真相的时候，看见有一位中国男士，我想他能在日本看到真相也是很好，所以我便上前去给他讲真相。那位男子没有反应，只是在默默地听。因为人流比较多，我一边走一边讲，快到通道尽头的时候，他突然转过身来对着我，用手往我的肩膀上一推，我没有防备，被他推得向后倒退了几步，他又向我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转身就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走在马路上，谁踢我一脚，也没人认识我，这我能做到忍。我说这还不够，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让你丢了丑了。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看你能不能忍。你能忍得住，但心里放不下，这也不行。这么多人来来往往的场合，出了丑，心里面很是难受，我差一点哭了出来。我想起师尊的这段法，反复在心中默念，逐渐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继续讲真相。其实绝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是比较正面的。有一位外国的医生和他的夫人接到传单后，驻足了解真相。他是一位眼科医生，所以我用中共的眼角膜移植作为切入点，讲中共对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进行眼睛的检查，目的是为摘取角膜，还有中共大面积的活摘器官罪行和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他表示对大法弟子深感同情，在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的网站上签了名。整个活动的效果非常好，最后一天我们数了一下，医生签名的数量多达数百份。第二部分，参与媒体讲真相救人。大学毕业后，我到一家银行上班，工作时间不算太长，也有规律，可是各种应酬却很多。虽然算不上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除了迎来送往，还有和同事、前辈、上司的各种聚会，回家以后还要准备第二天的工作，能保证个人修炼都是一件难事，讲真相就更没有时间了。2020年12月，大纪元的同修给我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到大纪元做一名全职职工。我当时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因为你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常人的工作要做好，家里的事情要管，大法弟子还得有时间去学法练功，还要讲真相，还要参与大法的项目，包括大纪元的事。如果把讲真相和做大法弟子媒体的事合在一起，那不就减少时间的分担了吗？而且又解决了生活问题，解决了常人社会的工作问题，何乐而不为呢？我觉得势在必行了。我想修炼人来这里就是为了助师正法，而不是为了生活好 或者是追求名利，再加上家人同修的赞同和鼓励，我下定决心辞去银行的工作，专心做大纪元。刚到大纪元，我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和编辑，对我来说是得心应手。可是随着大的形势的变化，对媒体的要求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自从去年美国大选以来，日本大纪元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订阅人数是之前的好几倍，而且总部要求日本要有自己的记者，要报道当地的新闻。就这样，我从翻译人员变成了记者，虽然表面没有表示有难度，可是心里一直是万马奔腾，因为我对和人交往一事抱有恐惧心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练练功，多练一会儿，手举得酸了，或者是腿站得累了，这就长功了。你多练多少小时就能长功了，那只起转化本体的作用，但还需要能量来加持，它不起提高层次的作用。苦其心志才是真正提高层次的关键。我开始向内找，为什么我对接触陌生人会有抵触情绪？我总结了一下，发现有爱面子心、自尊心，还有安逸心等。有了这些心，我会担心采访的时候对方会不理解，或者是对自己不好，采访不到好的内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害怕也是一种执着心。既然是一种执着心，那么就应该把它去掉。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三月初，同修联系到一位关心人权问题的议员，约定好了时间，可是因为种种原因，同修去不了，所以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当时我虽然满口答应，而且同修也帮我做了接洽，可是心里一直是忐忑不安。首先，那位议员所在的地区我从来没去过，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而且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又是我一个人去。还想，万一采访的时候有失礼节，那不是给媒体抹黑吗？当时正式参加大纪元只有一个月左右，在采访方面完全是个新手。不过又一想，既然是让我去，那可能对方是与我有缘的人。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在修炼中，不管是什么环境，不管是什么样的阶层，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觉得自己做的这些事情是偶然的，是幸运，或者是倒霉，你如果要是真的看见了，就会发现那都是你的愿促成了这条路，没有偶然的。正如师父所说，这一次采访也不是偶然的。采访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也能感受到那位议员不同寻常的正义感。议员还提及大法弟子受迫害、被活摘器官的事情，这在被中共渗透很厉害的日本议员中是相当罕见的。结束后，我们合了影，愉快地完成了这一次采访。在整个过程中，我一开始担心的那些事情都没有发生，而且结果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很清晰地认识到那些心都是干扰，采访的成功更使我增强了信心，以后怕心也就没有那么强烈了。我和这位议员的关系一直很好，在香港大纪元印刷厂被袭击以后，我打电话采访了他，他对暴徒袭击大纪元的事件表示非常气愤，认为这样的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他告诉我，真是太神奇了，你知道吗？你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我正在看那一段视频，真是有缘分呐。他还说，当天早晨，他作为议员站在街头进行演讲的时候，有一个人走过来告诉他，我在大纪元上看到了关于你的报道，你的正义感很强啊， 要继续加油。那位议员说他当时非常感动，表示非常感谢大纪元报道了他在人权方面的努力。我听了他的话以后，也是感到心中一股暖流，也为他做出正确的选择而感到高兴。第三部分，通过出境去掉爱面子心。在大法中修炼真是一环扣一环。第一次对议员的采访结束后，负责人问我想不想出境，我当时感到很恐惧，没有马上说可以。对于出境我一直是非常抵触的，原因主要是有怕心、爱面子心，还有就是对自己的相貌没有自信。没有自信这个问题可以说一直是一个心病。我的脸比较红，说得好听一点有点像关公，可是日本人的脸一般都比较白，所以上学的时候难免受到一些讥讽。修炼以后虽然脸没有那么红了，可是这个心理上的关一直没有过去。我想起一位韩国同修写的交流稿，看到同修历尽千辛万苦最终成为一名出色的主播的过程，我想同修能做到，我没有什么理由不去尝试一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我下决心把这些顾虑看淡，去掉这些心。那一段时间真的是翻来覆去，我思来想去，出境到底行不行，万一常人看了之后不满意怎么办。当时有一念打入我的思想，那就是大法需要什么就做什么。我心想，师尊在转法轮中提到说，工厂的工人修炼以后对领导分派的工作不挑剔了，那么我是不是也应该配合项目负责人呢？再深挖，我发现如万一常人看了之后不满意怎么办这样的想法，后面其实也隐藏着执着心。我决定不管别人说什么，就算是以前说过我的那些同学再说我什么，我也不管。就在这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心没有那么沉重了，多年以来的顾虑都烟消云散。我感觉是我超越了那些心，而造成我担心的那些因素够不着我了。于是我出了第一次境。过后同修告诉我，日本人的反应都很好，没有人说我长得不好，反而有很多人说年轻人长得有血气是好事，很朴素，很可亲。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自从这一次经历过后，我再也不会执着我的相貌，变得更加自信起来。我真心感谢师尊给予我这一次修炼的机会，使我修掉了多年以来的执着。第四部分，结语。每每回想起自己修炼的经历，心中总是有对师尊无限的感激。在师尊的保护下，我闯过了一个一个的关，提高了自己的心性，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能力。每当遇到大的问题的时候，或者是遇到心性的摩擦而感到很困难的时候，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对于性格比较内向的我来说，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考验不断。可是我凭着信师信法的正念，一路勇猛精进，把最不擅长的事情一件件做成了。我很庆幸能在乱世之中遇到大法，并且能参与救度众生的项目。我一定会做好三件事，按照师父的要求把媒体做得更好。以上是自己在修炼中的体会，仅借此文章微表对伟大师尊的敬意和感恩。最后，恭祝师尊 弘银二里的去职与同修共勉，随言修炼事，得去心中执，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谢谢师尊，谢谢大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今天文章题目是《在反迫害争迁中的修炼体会》，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去年十月，我在一次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交流中，听到同修讲，西人能认识中共的不好，在集体中共表上签了名，就是在选择自己的未来。我听后第一感受是，师父太慈悲了。现在众生正处于社会动荡中，中共病毒又一次蔓延全球，魔鬼正在统治世界，毒害着众生。解体中共的征迁又主要是针对西人，那我生活在西方国家，又住在西人区，西人就在我身边，自己没有任何理由视他们而不见。于是我开始与同修一起走上街头征迁。下面是我在征迁中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在居住小区及附近区征迁。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啊，你们分布的范围很大，已经在这个世上各管一方，你思想的变化就能使你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你们这个地区人的状态就是你讲真相做的程度。环境是人心造成的，环境不好，那是你们让它这样的。因此我意识到，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如果自己身边的众生还没听到真相，没有给这一方的众生选择未来的机会，那就是没尽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我先从自己所住区开始征迁，然后向周围附近区以及没有大法弟子的区去征迁。这些小区的民众基本上都是退休人士和学生，也有是因为疫情在家工作的，中午他们会出去在本区的商店购物吃饭。疫情期间，这些人基本都是在本区活动，很少会去市中心。对这部分人，如果当地的同修不去做，他们就很难听到真相。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和同修一起，有时间就在我们居住区及附近区的商场门口、步行街、人多的地方征迁。征迁的过程真是个修炼提升的过程。刚开始由于人心，不敢主动上前讲真相，只是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手举着单张，面带微笑，期盼民众上前接单张才会去讲。结果三个小时下来，签了一张20个人，我心里也挺欢喜的。可是当看到其他同修征签了2张时，我心里有点自责，又有些羡慕。看到与同修的差距，也知道向内找自己，看到了自己的怕心。我怕民众不理解，怕说我们是在搞政治，怕众生提问题自己解答不了，从而影响世人得救等等。还有很强的爱面子心。当发现这些人心时，仿佛又听到一个声音说，这不是最重要的。我突然脑中浮现出，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我明白了，我虽然向内找了，是找到了人念而没找到正念，那就是缺少了一颗救度众生的紧迫心。找到正念，人念自然少了，境界提升了， 征签效果好了，我会主动上前讲真相，递给丹章，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全球解体邪恶中共的征签，非常重要，并告诉他们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以及由于中共隐瞒疫情给世界带来的灾难等等。很多人听后都会签名，因此征签的人也在逐渐增多。我真实地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与大法的威力，当然也离不开大法弟子不断向世人讲真相的铺垫，就感到有很多人已经明白真相了，就在等着来签名的。有一次有一位男士主动过来要签名，并说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要解体中共，了不起。这样的情况下我都会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中国，中国人好，但中共不好。我这样讲很多人都认同，师父也借世人的嘴点悟我们要多走出来，只有多出来才能让更多的当地人听到真相，有机会选择他们的未来。第二部分，去海边征签。周末海边人多，正是讲真相征签的好时机，所以我们周末都是去海边，那里都是一家人或朋友一起聚餐烧烤，我们就一家一家的去讲，这样效果好。群讲还有一个好处，如果一群中有一个人明白真相，他会给其他人讲，能带动他们群中更多的人明白真相来征签。因为是第三者讲，同时又是他们的家人或朋友，他们就容易接受。有一次一个有20多人的人群在烧烤，当我们拿出单张准备给他们介绍时，其中几个人都摆手表示不感兴趣，但我们不放弃，几个人不能代表其他人的意愿。我们又走到另外一个人面前说，这是全球解体中共的征签，因为中共隐瞒疫情才使病毒蔓延全球，造成世界灾难，不仅危害中国人，也危害了全世界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一个邪恶集团。这人一听就表示认同，马上拿笔就签，然后大声地对他的朋友们讲了中共的残酷和邪恶，并让他们都签名。最后还有两个人没有签名，他就亲自拿着征签板去给这两个人单独讲，还回答朋友的问题。最后这20多人都签了名。这类例子非常多，在实践中我亲身感受到了，明白真相的常人就是活传媒，他会向更多人讲，帮助更多人明白真相。后来我们有经验了，遇到人群多的，像是一家人的，我们就选年长一点的男士去讲，如果他明白真相签了，我们就让他给他的家人再讲。如果像是朋友聚会的人群，我们就半开玩笑地问，谁是你们的领导呀？不管大伙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指向谁，我们就去向他讲。基本都是一人明白了真相签了名，其他人就会主动来问签的是什么，我们就借机会给其他人讲真相，有更多人签名。这样走下来，基本上 80% 的人群都会签，真的效果很好。在澳洲国庆假期那天，海边一眼望上去是人山人海，我和同修两个人6个小时签了25张，直到天黑看不见字时才回家。征签时精力充沛不累，可是征签一结束思想就放松了，就感到饿了渴了累了，感觉到满鞋的沙子磨得脚也痛了。当我们坐到车里整理一天的征签表时，看到一个个的签名，又觉得很欣慰，觉得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们只花几个小时，能有这么多人不会在将来的淘汰中失去生命。我再一次感到师父的慈悲，师父慈悲众生，一个简单的签名就在宇宙中留下了记载，就可能有了将来不被淘汰的未来。师父也是慈悲大法弟子，给了我们人间最容易的救众生的方式，在救人中又建立自己的威德。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开示，其实我在想啊，大法弟子今天你们所做的一切， 你们不是给大法做，也不是给我这个当师父的做，你们是给你们自己做。你们在圆融你们自己的世界，建立你们自己的威德，你们在收救你们所需要的生命，你们都是在给你们自己做。从我这个当师父的角度上来讲，我当然要告诉你，因为要圆融你的一切，我要把你带成啊，你哪里需要什么，我才要你去做的。第三部分，去远郊小镇挣钱。我有机会参加了悉尼汽车之旅，去远郊小镇蒋真相挣钱。去远郊小镇比在市区挣钱辛苦，路程长，起大早，但非常值得，受益很大。那天我被安排在一个购物中心门口挣钱，因为花了2个多小时的路程来到这里，也许和我相遇的这些众生机缘就这么一次，所以我很珍惜这个机会，遇到的每一个人我都不想错过，急迫的想让他们能了解中共的邪恶，能够签名，从而有好的未来。但是心急导致事与愿违。有一位西人女士进商场时，我主动上前递过单张，她表示不感兴趣。我心想，你都没看单张上的内容就摆手不要，太可惜了。就上前跟她说，早上好，这是全球解体中共的征签。她再次摇头表示不感兴趣。等她购物出来时，我没记住是同一个人，又很自然地递给她单张，又向她介绍。于是她很不高兴地说，我不感兴趣，你已经问我2遍了。当时我心里就有点不舒服了，我从小就自尊心强，不愿意被人说，更受不了在众多人面前被人凶，真想走开，缓解一下情绪。转念一想，不行，安排我在这里，可能这里有与我有缘的众生，我不能错过，想缓解情绪也要守在这里缓。我的心平静后，马上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心太急了，我的做法要让常人能够接受，不能让他们感觉我们是在强迫他做一件事。调整心态后，我又碰到他了，我举着单张，面带微笑对着他，而他用不友善的眼神盯着我。他这一认真地看我，好像第一次看到我手举的解体中共and CCP 单张。他突然走近我问，什么是 CCP？ 我说 CCP 就是中共。于是他接过单张看后问我，我怎么能相信你说的？我告诉他，我来自中国，知道中共的邪恶，我是练法轮功的，中共对法轮功迫害已20多年了，迫害死了许多修炼人，迫害还在继续。我还想再讲其他的，他突然打断我说，我知道了，我有一个朋友练法轮功，以前跟我讲过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中共还在迫害。他连连摇头说，太可怕了。他签了名后说，会让他的朋友在网上签。我很庆幸没有离开这里，否则将会错过他。从这件事我明白了，在征签中凡是遇到常人的不好态度误解，不要计较，不要被常人心带动，我们就是抱着善心讲真相救人，不理解的常人并不是坏人，很可能是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也是不知道真相的，态度不好也只是他对我个人的不满，一定是我个人修炼中有要提升的因素在，要修正自己，慈悲众生，因为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在征签过程中，我发现看到许多人都感觉很亲切，那是一种仿佛见到了久违亲人的亲切。现在形势变化很快，我体悟这是师父正法在人间的反应，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我们有时间就多走出来去发真相资料，去和常人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尽量多的把师父要救的人救下来。以上交流有不当之处， 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